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节目期间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咱们就请出胡医师了。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都好。
胡医师，时间过得很快啊，好像这岁月就在您对我们听众日复一日的叮咛当中就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五月中旬了。回头看一下日历啊，5月5日是立夏，所以咱们在这之前讲的很多都是春季的，怎么护肝呀这些。
那到一下子立夏过了。
对，一下子一看立夏都过了10天了。不过还好，就是这个节气它总是走在人的感觉之前，你觉得好像还没不应该到呢哈，它提前到了，现在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有夏天的意思了，温度也越来越高了。那在夏季该怎么样按照中医的说法来养生，就请胡医师今天给大家再讲一讲好吗？
生长收藏，那这个时间正是长的时间啊，那大家就要养长，养长呢就是说要让自己真的完全在发散到最极致，就一直一直发散吧。那也就是说，该运动好好的运动，该动的时候就动起来吧，不要在那里还窝着呢，还躺着呢，这不好。
所以就应该顺应这个万物，像草木疯长一样，人也跑到外面多动一动。那胡医师，这很有意思哈，你说那草木它是各自在长，这人动起来它是长什么？是长阳气吗？这阳气到夏天不是已经应该长到一个顶峰了吗？
夏天的时候你长阳气呢，长什么？长这个阳气，把这个心的气好好的让它提升，因为心呢它喜欢就是热哈，那么这样子一下子把这个热就发散出来了，那这个心呢才会就是宽而大，就这么简单。
就是让我们的心好像长大一点，对吗？
这样的啊，我们刚讲生长收藏，这是春夏秋冬。那同样的五对应五脏呢，就是肝、心、肺、肾。肝的时候要开始生出来。然后呢到了心的时候呢是要长的时候，就是要让它噼啪啦的长大，也就是心要宽嘛。我们我常常讲心宽心宽，心一宽了那血压呢才会正常化。你假如说心很窄的话，那这个时候血压就往上飙，因为它是用力的在那挤着。可是你把它放宽了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有很大的体积，很大的一个这个什么这个装东西的容量，那这个时候呢才是最好的状况。有很大的容量的话呢，那血压也就正常的在那里慢慢的好好的跳它就是了。可是呢你要是说把它放窄了的话呢，那它就只能在一个很小范围之内动的话，那他就必须要用力用力用力。因此现在的人常常讲到了那个时间容易血压太高，心太过于窄了。
那胡医师请教一下，如果从客观上来讲，人体哈，他的身体的心脏这器官，我们就讲心脏这个脏器，它有的可能就体积大一点，有的可能小一点，这是想象的啊。那是不是就是说你真的那种体积大一点，那血流量可能就大，你心房心室这个储存量也都大，人就更容易健康，这个想象这个思路是对的吗？
好像是对，但实际上呢是这样的，所谓的广所谓大跟小啊，假如说真的你就是以现在人的讲法的话，反而是那个体积越大呢就越坏。但是怎么样，是由于过去也许那个血压本来就是在正常范围稍微高那么一点儿，结果呢医生可能就给你开了降血压的药，或你自己呢 就一看到这血压这么高的话就吓到了，就尽量的用药物来把它给压下去。好，这压，你知道血压之所以增高是血压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血压不足以把血送到脑里头去，送到各个器官去，因此血压必须增高。好了，你既然的它必须增高的时候呢，你竟然的给它压制了，它就是变得这个压力变小，血压变小，血压变小呢，它更没有能力去把血液送到应该去的这些器官啊等等地方，那这个时候血压会变得更高，更高，更高，更高。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心脏，对心脏来说，我要花那么大的能量来用力的话，那我不把我的心脏的肌肉变得扩大一点，变得更多一点，那我就没那力量动了。因此呢，心脏就变成所谓的心肌扩大或心房心室扩大等等这样的。那假如说是这样子而得的心脏大的话，那就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哦，所以说强制的用西药的降压药就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一些副效应吧。
哎，对，因为这个现在降血压所使用的药物啊，因为你知道血压来说的话，它有所谓的 primary 跟 secondary， 对不对？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primary hypertension 或 secondary hypertension， 那 primary 呢是占 95%， 哎，95% 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 primary 的血压高呢，一般人都说是不知道原因的血压高，而 secondary 呢是知道原因，就是由于那个原因造成的血压高。那么其实知道原因你就可以降下来，那个不知道原因你要降的话呢，你一定是强制的降，那强制降下来的话那就大麻烦了，要知道原因来降才是正常的方法，才是正常的好方法。
嗯，所以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血压高的原因。
对，95%都不知道，
都找不到。
哎，95%找不到，这才是问题。
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现代医学的这种，一个是处理人体的这种问题的方法，像降血压这件事儿，还有就是很多事情莫名其妙。不过如果按照中医的养生啊，顺应节气，或者是像您说的在夏季我们对心脏给予一个格外的关照，那我们都常记得说心是红色的嘛，好像就应该吃一点红色的食物，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方向上考虑来养养心呢？
的确哈，酸苦甘辛咸，千赤黄白黑，那么在心呢就是希望用的是红色的，还有呢就是比较苦一点的等等这些方式去这个 treating 它啊。不过还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过度，你得吃你得用，但是呢不要过度。而我们现在呢常常听到一些讲法，就是说哦我知道了要多吃，好，一多吃就坏了。所以我最近啊还正在这里写一篇有关这个营养的问题啊。营养是什么？营养是对我身体好的那一件事儿。可是呢我们现在却把营养是什么，营养就是维他命什么东西，矿物质什么东西，那个我们称之为营养。那其实讲了这个营养是应该对身体好的，好了你矿物质吃了应该吃的这个样子的量，可是呢你因为听到是营养是对我身体好的，因此吃的太多了，那就惨了。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一样，不可以过，所谓的过犹不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好的，好，那我看到了胡医师，我看到了有网上的哈推荐的一个方子，一会儿我们休息过后请您评价一下，看看这方子有没有道理。他说是养心的嘛，因为心喜欢红色，所以他让大家煮一个粥，这个粥用到了红豆啊，还有红皮花生啊，红枣啊，还有枸杞啊， 另外呢，它还要加一点黑米，如果有可能再加一点黄金。那道理就是说，因为心肾相交嘛，所以就是再加点黑米，黑色是补肾。那就所以这个方子是补心补肾的，我个人理解啊，这样搭配来煮粥对不对？适合什么样的人？我想一会儿请您给点评一下。同时，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好，夏季到了，该怎么样养生才是对的呢？胡医师刚才讲的这个方子，请您给点评一下好吗？就是红枣啊、红豆啊、红皮花生啊、红色的枸杞呀、加黑米黄精放在一起炖的粥。
这个吃粥本来就是很好的啊，所以古时候的人呢也都讲吃粥好。你看，在这个1700-1800年前的张仲景先生啊，他在《金匮要略》也就是他的《伤寒杂病论》里头，还有好几大概有我记得有30几种粥吧，还是多少啊？我已经忘记了。那这个在那个《本草纲目》，也就是明朝的。李时珍呢，他真的收集了几十种粥啊。粥呢可以用米来煮，可以用米呢加一些其他的东西煮，像你刚刚讲的，加一点红色的是红枣啦、红豆啦，还有什么几个红紫米啊等等这些红色的。红色的对于心有关系啊，对于夏天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帮助。其实啊。我在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常常煮这样子的，他也不叫粥，那叫什么呢？他就是绿豆汤。可是煮绿豆汤的时候呢，他就加一点点米，而且加的米呢叫糙米，而且是比较古，就是放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的糙米。这干嘛呢？就是让你变凉下来，绿豆多，然后加一点点这个。糙米的话呢，糙米本身是可以供给能量，而且呢，放陈久了的那种糙米的话呢，它就比较凉性重一点。因此，在夏天的时候吃这样子的绿豆汤，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你说，哎，那我不是讲夏天应该吃红色？对，红色可以帮助心，而假如绿色呢，可以帮助凉心啊，凉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假如说红豆、绿豆啊，还有再加一个黑豆，再加一点点甘草，这不就叫三豆汤吗？这个三豆汤就是解暑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吗？然后呢，不但解暑，而且因为豆类啊，像是黄豆、黑豆、绿豆等等这些豆啊，加点甘草的话呢，它就是能够立刻的解毒。哎，夏天的时候毒特别的多，尤其。马上就端午节来了，端午节又叫做这个又叫做五月节，对不对？五月节的五月这个时候正是毒最严重的时候，所谓的毒虫子啦，或者各种的热毒啊等等都会来的，人容易长火疖子等等。那这个时候就得要用凉下来的一个处方，而刚才讲的。绿豆啊，和红豆啊，或者绿豆、红豆、黄豆，或者是黑豆等等，任何一个豆跟甘草煮在一起，就解毒，解得非常好。当然，你刚刚讲的是，例如这个紫米啦，什么这个红枣啊、红豆啊等等，这些红的呢也是一样，它让心越变得扩大，而且假如可能的话，再加一点点甘草解毒，那是最好的喽。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点评哦。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李女士有问题啊，听听看。你好，李女士，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喂，你好，是我吗？
是的，哎，请讲。
唐院好，胡医生好啊。哎，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讲到那个粥是不是啊？其实我也很喜欢，但是就是好像有说那个粥的话，那个含糖量就是说比那个米饭什么的高很多。 那么就是说如果就是因为那年纪大了以后不也怕有那个糖尿病之类的，所以就说这个叫男科嘛，就说就是这个问题。谢谢啊。
啊，是啊，粥其实你别把粥当做坏孩子来打嘛，这个有糖尿病啊，那也不是说不能吃粥。你看啊，吃所有的淀粉其实它将来都会变成为糖，然而变成了所谓的葡萄糖，然后呢这葡萄糖呢还是供应能量的。你完全不吃淀粉，完全不吃糖，反而你的糖尿病会更惨哦，并不是会变更好，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什么东西都是节制的使用啊。例如说我跟你讲吃苦的好，你就把苦瓜拿来当饭吃，那就不行了。同样的，我跟你讲这个粥好，你就把粥当作三餐来吃，那也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节制，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吃饱了就不要再多吃。我跟你讲不会造成血糖的更往上飙升，而且呢根据经验，粥啊，假如加一点点刚才讲的像是豆类啦，或者是粥加一点像是山药啊、茯苓啊等等，那这个粥呢反而是降血糖一个很好的东西呢。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胡医师，我个人理解李女士她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就是说和其他的碳水相比，粥它的我们叫升糖指数哈 GI 是比较高，因为它好消化嘛，一到胃里可能一下子可能让血糖升高。但是按照胡医师的说法，就是说不能就是一概而论，那我就彻底就杜绝了。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粥里面它有一些食材，比如说像豆类啊，还有就是花生啊，还有糙米啊，它们本身所含有的一些像蛋白呀、啊、还有麸皮呀、啊、纤维呀、啊、都比我们喝的那种平时纯的那种白米粥要来的多得多。所以那胡医师是不是可以理解说这个粥相对比较来讲还是比较对糖友来说是比较友善的呢？
哎，对，绝对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个花生米呀、啊、豆啊，就红豆啊，这些都它里头的蛋白质也有，虽然说不是这特别多，不像黄豆黑豆那样子的那么多的蛋白质，但实际上呢它的也有蛋白质，而且呢它也含有一些微量的元素，包括了矿物质啊等等，反而对你的糖分应该是有改善。不但如此，而且那里面的因为被这个被豆类所稀释了，那个这个粥自己本身的糖啊，也就是淀粉啊，不会那么多。还有呢，我们再加上节制的吃的话呢，我想对糖分并不会造成很大的飙升。
对，就是提醒大家，你别喝了盛出一碗粥再往里加几勺糖，那个就挺可怕的对吧。常常我看到有人喝粥真的很喜欢加糖或者是加蜜，那个就有一点挑战了。好，那胡医师刚才讲到的这个方子哈，这个粥里面他讲到了心和肾啊，大家都有这个概念，肾属水，心属火，然后是水火相济，这里面的道理能不能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呢？
水跟火呀，这个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心在上头，心属火，那肾呢在下头，肾属水，那水呀往下流，火呀往上延，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一个卦象，这卦象叫做火水未济啊。假如说我们把它给翻过来的话，让这个肾水啊上来，而让心火下去，这样子的话呢，水就可以控制，可以干预这个火不要过度的炎上，而且火呢又可以把肾水呢烧得比较温暖一点，这样子的话呢也形成另外一个卦象，就叫做水火济济。好，水火济济其实就是好现象，也就是心肾能交， 心肾交就好睡觉，心肾交身体就健壮。所以呢，我们吃点刚才你讲的这种黑豆加上水，加上水加上米煮的这种粥的话呢，可能就对身体有这样子的一种水火既济的这样子的作用。那所谓的水火既济呢，就是说上头是水，水是什么卦呢？水是叫做坎卦。那火呢？火是所谓的离卦。那坎在上，离在下，这就叫做水火既济。翻过来，假如说把火在上啊，就是这个离卦在上头，而坎卦在下头呢，这叫做火水未济。一旦火水未济的话，那这个人心神不宁啊，睡眠不良啊，而且会有长火疖子啦，长火疮啦等等，这些都出来了。所以呢，你一定要让自己经常的受到水的滋润，受到火的温暖才好。
哇，听起来非常的有学问，胡医师。好的，这个卦象哈，虽然不懂，但是好像觉得这里面确实是含有很深奥的一个内涵。但总之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把自己的肾也调好了，那不仅是对养心有好处，而且对我们睡眠啊很多方面看起来都更加和谐哈。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那胡医师，我们继续聊一聊夏天的养生啊。如果你上网去看啊，很多人都在谈说这个从立夏到入伏前啊，这六七十天都要喝姜枣茶。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为什么大家都众口一词都让喝姜枣茶呢？说是它，因为姜它比较热性嘛，也就是说能够驱人的寒湿，因为阳气往起起，趁这个机会把寒湿赶快排出去。那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什么样的人适合喝，什么样的人又不适合喝呢？
其实姜枣茶大部分的人都适合喝啊，在夏天的时候正要把这个阳气尽量的生发了啊，尽量的让它发展出去。那假如说你在这个时间呢发展的好，那么等到下来秋天冬天的时候呢，你的热气够强，那么你也就不容易得秋冬的病。所以我们在这个古书里头讲到的说，夏季不养心的话，那么秋季就必然会得所谓的解疟，哎呀，就是说会得那种所谓的疟疾之类的。当然我们现在的人疟疾已经很少了，可是呢，所谓的疟呢，不要把它给当作疟疾来看，而是把身体当作冷冷热热，热热冷冷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寒热啊交替的这样子的病，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感冒之类的病呢，就不容易得了。因此呢，我们应该在夏季的时候尽量的来养所谓的阳。你看啊，现在不是也很流行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法，叫做夏季的时候呢来贴所谓的三伏贴。所谓三伏贴呢，是在夏季的快到最后，已经接近秋天的时候的那个时间叫三伏贴。那三伏贴的时候呢，来在身上的某些个穴位来贴一个比较热性的药物，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他的肺啊、身体啊可以被温暖起来，以至于到了冬天就不容易得病。所以假如说你能够的话，那也有人就建议在那个时候做所谓的三伏贴，那贴一些药让身体变好变温暖。那这就是夏天来养所谓的阳的最好的时机。那假如说夏天的时候你可能的话， 你在这个早上的太阳刚刚出来，有点温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让你的背被这个温暖的太阳好好的照一照，其实对你的肺呀什么东西都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人体的督脉好像是在后面哈，就是那个阳，就是在统领就在后面，然后你给
对，
它晒晒太阳，就比较
哎，
的
所谓
生
的
阳气，
督
嗯。
脉督于阳啊，督脉是督总督这个阳气的，所以你把这个督脉好好的给它温暖温暖。但是呢，到了这个夏天的太过于热的那个时间，也就是中午，哎，你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来晒太阳，那会反而把身体变坏。我记得我以前在差不多四五十年前在美国这个工作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那个叫做 Stanford 的前面的广场，我有的时候会走过那个地方，结果呢看到很多的人呢在上午大概在9点10点之前吧，这段时间呢在那个地方晒太阳，趴在那个地上就好好的享受那个阳光，其实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做法吧。
哎，就是去趴在草地上哈，确实，我觉得这个西方人比我们更擅长做这件事情哈。那回到刚才的姜枣茶上，就是煮姜枣茶呀，这两个食材，枣要不要去那个核？然后那个姜是用一般的姜就可以，生姜就可以，还是一定最好用干姜？这两点上，请您帮我们再澄清一下，好不好？
我们用这个姜哈，姜有很多种，有嫩姜、生姜、老姜，什么干姜、泡姜、黑姜啊，各种不同的姜。那么这个刚刚讲到了泡姜、黑姜那些呢，都是经过所谓的泡制了。那我们现在讲这个老姜呢，其实老姜就是古时候人呢，他称之为生姜，也就是生的。没有经过泡制的那种姜，而且是长得比较老的，那这种呢，在药上面使用是有药性的。好了，到了嫩姜的话，那个就只是拿来吃到吃当早餐啊什么那样吃的，它就只是稍微有点温暖，而不是拿来治病的。因此呢，你看情况，你要治病的话，你就用老姜。假如要治病，而且要更温暖的话，你就用那所谓的干姜哦。干姜是经过泡制的哦，它是把它给经过一些烘啊、制啊等等的这些个程序的。另外呢，还有个黑姜呢，就是把那个姜呢在烤的时候呢，还甚至用炭烤，把它烤到黑了。那这些呢，就是更热的姜。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会用不同的姜，就这样。
那枣为什么强调要去核呢？这个核比较热吗？还是怎样？
枣去不去核倒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古人用来治病的时候，常常是讲脾，但是没有讲去核。可是我们这去核的话呢，第一个是好吃，第二个呢，因为核在里头可能就有点它的核的那个能量。核的能量就是热，就是跟这个身体大概跟五脏六腑的肾有关系，也许它就只要那个肉的甜味跟脾有关，只要那个脾的那种红色跟心有关，大概就这样吧。
嗯，那么，有的人说吃姜啊，最好中午之后就别吃了。那喝姜枣茶的话，也有这个讲究吗？最好早晨喝，还是不一定？
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古时候的人喝药的话，也有晚上喝药的呀。而且里头还是要加姜啊，例如说桂枝汤，它有姜、草、甘草、生姜、大枣，甘草、生姜、大枣在一起呢，就是调整脾胃的耶。好，很多的药方子里头都有甘草、生姜、大枣，那这样子你在晚上就不能喝药了吗？不是的，所
哈
以
哈，
呢，对于
对。
姜啊。有人说下午不能吃，有人说晚上吃姜赛如砒霜，有人这样子讲，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至少我在古书里面没有看到这些话。
好，最后一个问题哦，如果这个人他火大，口舌都生疮了，他还能喝这个姜枣茶用它来祛湿吗？
那姜的话呢，要带皮就能够祛湿啊。我们有一个叫做五皮汤，里头就是有姜皮啊，姜的皮。那假如说你把姜呢，你把它给切出皮来跟这个大枣一起煮的话，这种姜枣茶大概就没有大问题，因为皮第一凉，皮第二就是能够利水，那这样子反而能够解暑。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都在一起啊，在夏季好好的养生，安全的度过这个夏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更谢谢胡医师，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